啊，弟兄姐妹平安。
不致摇动啊，很美的一句经文啊，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们人生都会有啊高山啊，都会有低谷。感谢神的话啊，上周是感恩节哈 啊感恩节我们要吃什么呢？啊，火鸡哈 啊。这个是我们国语堂的火鸡啊，如果你周五有来参加我们的团契，你就可以吃到这火鸡啊。不过今天我们周五我没有吃完，我们留了一些给大家哈，等会还是可以吃这个火鸡啊，看着就很香啊，因为里面它塞了很多的啊调料香料啊。啊，感恩节吃火鸡是一个传统。感谢上帝丰富的供应，不过那只火鸡就比较惨啊，那只火鸡就给别人啊吃掉。啊，美国的感恩节还有一个传统啊，就是赦免火鸡，这个是去年的总统拜登啊赦免火鸡的照片。那同样一只火鸡，这只火鸡的命就好啊，比较好啊。赦免的这只火鸡，它就是说在它的一生当中就永远都不会被杀啊，被宰杀。感谢神，我们不是火鸡啊。但是感恩节不是光光吃火鸡，感恩节是一个让我们感谢上帝的日子。更重要的提醒就是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啊。上周我们很感恩，我们国语堂有三位弟兄啊受洗啊，有四位弟兄姐妹啊转会到我们的国语堂啊，我们为这个感恩。那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十六篇啊，诗人大卫啊一开始就向神感恩啊。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诗人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诗人大卫对上帝的感恩，我的好处啊，大卫这位诗人的好处，他不在上帝以外啊。诗篇十六篇是作者是大卫啊，诗篇有很多的作者，大卫是在诗篇当中是一个比较篇幅比较多的一个作者啊。大卫的诗歌当中有一类叫大卫的经诗啊，一共有六篇还是七篇，除了十六篇还有四十六到大概五十左右，都是讲到称为大卫的诗篇啊。为什么是诗篇经诗呢？为什么有这个金子的金字呢？我查了一下，我也没查到好像好的解释啊。但是我想金子总是最珍贵的。如果你去读这个大卫的这几篇诗篇经诗，你就会发现都是在大卫非常不是在他非常顺利的时候，都是在他非常困难的时候，在他的困境当中写的这个诗称为经诗。那我们看这个十六篇大卫的背景啊，处境是怎么样呢？十六篇的背景就是大卫在被扫罗王追杀逃离在外邦的时候写的。大卫的经历让他发出这一句感慨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大卫本来是一个没有无名的放羊的，他是一个放羊的，在家里面地位是很低的，因为当撒母耳去找到他的父亲耶西的时候这个父亲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出来了，就没有把他带出来，因为那个孩子最不重要啊，还在草地放羊啊。但是连这个他的父亲都看不起啊，不能说看不起，就是想不到的，这个最小的儿子却是上帝拣选的。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大卫的经历啊。之后大卫撒母耳拣选大卫，大卫就有机会来到扫罗的这个宫中哈、啊。来到扫罗的宫中，遇到第一件事就是非利士人挑战这个以色列的军队。然后非利士人军队当中有一个非常高大的巨人哥利亚，他是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啊。这个以色列的军队没有人肯出阵， 然后大卫说我去，然后扫罗对他说啊，你说你太年轻了、啊、你不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但不知道大卫哪来的勇气，他就是一定要去啊，然后给他拿了一身的战袍啊，战盔啊，结果他穿上去以后怎么走路都抖动，这种人怎么可以去打仗啊，然后他脱了战袍，拿了五个石子一个弹弓，居然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了，为扫罗王啊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大卫、亲身的经历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啊，所以如果有上帝的保守，我们都会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但是如果离开了上帝的保守，你什么都不是。大卫在后面的这段经历当中就经历了，如果离开上帝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啊，他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啊，为扫罗王打败了非利士人啊，扫罗王也很开心，然后把他的女儿嫁给他，成为了扫罗王的女婿，把米甲嫁给他啊。但是后来扫罗王就开始追杀扫罗，为什么？因为嫉妒他，然后他的妻子啊，米甲呢也看不起他啊，做王的女婿啊，娶了王的女儿也是靠不住的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是扫罗最好的啊朋友，他一直是啊两个人一直最好。大卫有段时间很靠着这个约拿丹的帮助啊，但是后来呢，约拿丹也是迫于这个父亲的压力啊，也成为不了大卫的帮助，那个王子啊，扫罗王的儿子，王子也是靠不住啊。之后大卫就跑了，跑到哪里去了？先是跑到撒母耳啊，先知撒母耳，因为撒母耳是高利他做王的，他跑到那里，但是撒母耳也是高利扫罗做王的，所以他跑到那里，扫罗就知道啊他在哪里，然后就追到撒母耳那里，先知也靠不住，然后他又跑到那里啊，跑到祭司啊。我们如果读这个撒母耳记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后来就跑到祭司那里啊，结果祭司因为他被杀，整座城的百姓也因为大卫被杀，祭司也靠不住，先知靠不住，王子靠不住，媳妇也靠不住，祭司也靠不住，然后他走投无路，他跑到那，他想啊，他很聪明啊，中国有一句话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就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啊，像这个肯定想不到，结果非利士人也认出他，这个人就是打死哥利亚的那个大卫，他就没看又跑，然后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流着鼻涕啊，这个红头散发啊，这个鼻涕唾沫流在胡须上一大把，人家以为他疯了，投靠人完全没有出路，在大卫的经历当中，离开了上帝的保守，人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从这开始，大卫开始学习这个诗篇第一句的依靠神，然后他跑到了一个山洞里面，跑到了旷野的山洞啊，躲在山洞里面，这才是大卫复兴的开始。所以大卫在诗篇一开始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要投靠你，这是从大卫的经历或者说从他心里所发出的呼声。在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啊，他一开始都是依靠这个人那个人啊，但是依靠不了，经过一次一次投靠人的失败，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他知道他不能再依靠人，只能专心的依靠神啊。所以大卫最后成为一个最合神心意的女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必定是一个依靠完全依靠上帝的人啊。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我们依靠的是什么？特别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家境啊，最好是出生在这个千万富翁的家里面啊，我们可以少奋斗，可以少受很多苦，我们出生就有好的环境啊，这个就很好了，就比较容易了。中国有一句话叫"朝中有人好办事"，对吧？好， 大树底下好乘凉啊，但是我们命没那么好，那没办法，那我们就去努力啊，找一份啊，好好读书，找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份高的收入，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依靠它啊，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有一个好的收入，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幸福。但是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我们有了好的工作，有了好的收入以后，我们就更加的平安和喜乐？我想我们比起20年、30年，我们的生活好的太多了哈。我们那时候自行车都没有，现在汽车都有，一家都有两个哈，所以好的太多。但是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比以前更幸福吗？啊，我不知道哈，你们自己去想哈。我们真的比以前更开心、更平安、更喜乐、更幸福吗？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丈夫啊，最好是又能赚钱，又能体贴啊，又能做饭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好像也靠不住。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好的太太啊，靠着她可以来啊照顾你，做饭给你吃。有的时候可以，但是如果他心情不好就没饭吃。人都是靠不住的，所以 happy wife 什么，有一句话叫 happy wife happy life， 就是让太太高兴了，你的生活才可以高兴。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要想生活好一点，对太太好是这个方法是对的哈，这个方法应该是对的。靠，就是跟我讲，靠山倒，靠人跑，人都是靠不住。所以大卫在这里发出的感慨就是说：“神啊，我要求你保佑我，因为我要投靠你。”投靠神是大卫唯一的出路。大卫在他另外一篇诗篇当中也讲到类似的经文，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字。当这个所罗巴伯带着第一批被掳的以色列民回去的时候，他要重建圣殿，但是面对这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要人人没有，要钱没有，要材料没有上帝提醒他，他说上帝在这个撒迦利亚书提醒他的经文也是这样说，他说万军耶和华说，不要依靠你的势力，不要依靠你的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但是人往往通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依靠自己的能力靠我们的才能，靠我们的聪明靠我们人际的关系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是我们看得到摸得着的。人都是会这样，在圣经旧约里面写了很多的故事，你去读的时候，西西家这个面对这个巴比伦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统治，他不肯听从耶利米先知的劝告他不愿意依靠神，他投靠的是什么？他投靠的是埃及这个是埃及的那个。我想你们去过埃及的，我没去过哈，去过埃及的一定会参观这个狮身人面像，他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强大宏伟，当时埃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巴黎的罗浮宫的最底下一层我们去看过哈，最底下一层就有一个埃及的展厅埃及馆，当时就是这个叫埃及的法老的这个舍弗拉的狮身人面像当时西西家就看到这个法老是哇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埃及非常的强大，给末代的有这个最后一个犹大王的这个西西家好像带来了一个盼望，他决定不投靠神他决定不依靠耶和华，他要依靠强大的埃及。上帝反复的借着这个耶利米还借着以西结警告犹太人，他说埃及是不能帮到你的，但是他们还是依靠这个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人。在公元前这个588年，这个埃及的法老 赫夫拉就是帮助这个西西加哈、打这个被包围的，被这个巴比伦所包围的这个地方，结果呢不但犹啊这个犹大灭亡啊，这个连埃及都战败啊，16年之后连埃及都被巴比伦攻陷，神用这个埃及的这个西西加依靠埃及的这个结局啊，提醒他的百姓啊，以西结书29:19，他说埃及必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以色列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上帝才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要投靠你。诗人说，因为什么？你耶和华，我曾对耶和华说过，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人对上帝的依靠啊，在这两句经文当中非常的凸显啊，因为这短短的两句经文大卫提了三个上帝的名字啊，当你的儿子女儿一句话当中讲三个爸爸的名字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开心的，哎呀爸爸 daddy 也都什么老爸，或者哎呀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么依靠我，对不对？那第一个名字在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中文翻译成神啊，原文叫 Elohim 啊，这是一个复数、这个上帝的名字提醒就是说他是一个患难当中生命得到能力的Elohim 是一个复数他着重的是神的威力和大能者圣经的第一句经文用的就是这个起初神或者说上帝就是中文的神，或者起初神创造天地诗篇19的第一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上帝的手段。它突出的是上帝的一个至高无上我们英文讲 Mighty One 至高无上那一位第二个出现的就是耶和华亚威或者说中文就翻译成耶和华那这个名字呢起源于这个希伯来人就是我是I am 就是我是它突出的是一个上帝的永恒它自有拥有的一个永存的这个属性当这个摩西去要叫埃及的法老释放以色列民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个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永存。那第三个这里出现的名字就是主你是我的主Adonai 我的主。那这个名字凸显的就是一种归属感，就是我是谁的人我是上帝是我的主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上帝的这一位我们的主人。所以上周我们弟兄在我们三个弟兄在受洗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主人，耶稣是你的主人，那你就要听命于他，你就要依靠他所以你一生就要跟着这个主来走一生的道路大卫说你是上帝，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在你以外。我们现在有很多好处我们有吃很多好吃的东西，有很多物质的东西可以去享受，但是我们要想这句话，我们的好处是不是在上帝以外的好处如果你得到的好处不是在上帝以外的，你就要特别的小心，你要特别的谨慎我们有没有得到过上帝以外的好处。我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帮一个客人这个房子都弄好了合同都签完了，什么都弄好了定金也交完了，要验房的时候他也是个基督徒，他也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你帮我祷告。我说什么祷告？说这个您现在成交顺利。我说好啊，祷告。 特别要祷告，这屋顶有一个洞漏水的，叫他们验房的时候不要验出来。我说我不能为你这么祷告啊，不义之财，不应该拿的钱，不应该拿的好处，我们要不要啊？大卫其实他深深的经历过这一点啊，他是得到过不在上帝以外好处的人。大卫要得到一个美女，他叫八十八哈，上帝会不会把八十八给他？肯定不会啊，因为八十八有老公的，人家有老公，人家老公很好的，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但是他就是要得到他，得到以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呢，又借刀杀人，把那个乌利亚杀了，一步错，步步错。他大卫好像是得到了上帝以外不给他的好处，如同创世纪的时候是亚当和夏娃，好像这个果子上帝不给他吃，这个好处他没有得到，但是他非要去得到上帝不给他的好处啊。他以为吃了眼睛就明亮了，变得像神一样，离开上帝所给的善恶的标准，而去设立自己的善恶标准，这就是离开这个，这个就是谎言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离开上帝所供应的一切好处，你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啊，大卫一生都活在这个刀剑当中啊，刀剑真的没有离开过大卫的家啊，他被他的儿子追杀啊。所以大卫后来在后来讲到一句，他啊以别神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啊，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姐妹，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依靠的是金钱，我告诉你，我们的愁苦啊必定加增。如果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老板啊，我们的愁苦也必定加增。如果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愁苦也必定加增。如果我们依靠的是上帝以外的啊，诗人在这里说，你们的愁苦必会加增。所以大卫在第八节的经文他说，我要将耶和华常常的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个世界让我们晃来晃去，摇得很厉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到底定睛在什么地方？如果放错了焦点，那我们的愁苦必定会加增。我们常把上帝摆在面前吗？我们把什么放在我们的面前？房子、财产、地位。谈恋爱的时候，年轻人通常都把女朋友放在面前，围着女朋友转，对不对？他说什么都是好的，他好吗？结婚了以后就不一定啊，我们的年轻的姐妹要小心哈，结婚了以后他就不围你转，很少。有的时候反过来，妻子围着丈夫转啊，然后呢，弟兄呢，通常围着事业转啊，围着工作事业来转，把事业摆在我们的面前。姐妹通常是围着儿女转比较多，把儿女放在我们的面前，或者我们一起跟着这个钱财转，然后把钱财、把面子、把地位摆在面前，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愁苦加增的话，诗人给我们的一个告诫就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丢，就是我们要把上帝摆在我们的面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所以我们在想啊，我的愁苦有没有加增呢？如果有加增的话，是不是我没有把上帝摆在我的面前？如果我们把任何一样事情看得重于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愁苦必定加增。无论你多么成功，无论你多么看上去多么的幸福，但是你内心的愁苦是必定会加增。如果你不跟着上帝转，你转来转去，你的头会很晕。什么叫把耶和华摆在面前啊？就是我们不是迷信啊，就是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通常开车的时候挂一个， 画一个佛珠，画一个什么东西，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就这样，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平安啊，开车的时候保平安。不是摆在面前，不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啊，以前有一个信佛的啊，信佛的这个阿姨哈、啊，她以前信佛的，后来觉得不灵，不信，拜菩萨也不灵了啊，基督徒都给她缠兵啊。他想，既然这个菩萨也不灵，那就拜拜耶稣吧，看看这个灵不灵哈。然后信主了，牧师就去探访他，牧师问他你信得怎么样啊？他信得很好啊，我带你看，然后带他到家里面一间房间。他说：“你看，这以前我拜的佛，我先把佛全拿走了，放了一本圣经，放了一个十字架，我天天在那拜。圣经说，把耶和华摆在面前不是这样的啊，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是要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啊、用真理，靠着我们的圣灵，依靠着圣灵啊，用上帝的真理来敬拜上帝。”不是啊，好像我们在拜上帝，好像我们在拜耶稣，但是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啊。当以色列民啊，摩西上了西乃山之后，以色列等摩西下来，等来等去等不着，他们以为他们的神不见了，神不见了，摩西也不回来，他们就造了一个神，这个神不是别的神，这个神就是耶和华。他们用金牛犊造的神，就是我们要造一个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个神。以别神拜耶和华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在软弱当中，的确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神不见了，我们的神永远都在那。我们不要丧失我们的信心之后，我们就转向其他的地方，转向眼睛看得到的钱，眼睛看得到的人或者事。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被必加增，所以大卫说：“我要将耶和华常常摆在我的面前，让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们将什么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思考吧。我们会将我们的女朋友的照片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以前我们用皮夹子的，现在很少用皮夹子了。用现金，我皮夹子里面就放了我女儿的照片，就是，你说，我们将什么放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将手机摆在我们的面前，离开手机是不行的。早上眼睛一睁开就抓那个手机，然后去看一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从早到晚就是将手机摆在面前，基督徒也不例外。不知道今天听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人在看手机啊？看经文可以啊。重要的是将上帝摆在面前。诗篇一共有150篇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最熟悉的是哪一篇。相信大部分的人通常不会最熟悉是这篇啊，通常最熟悉的可能是23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致缺乏啊。或者说90篇，摩西的10篇，大家也很多。我一生的年月70岁啊，然后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啊。但是诗篇，今天的诗篇16篇之所以成为经诗，一定有它的道理。那使徒行传讲到耶稣升天之后，耶稣的门徒开始建立在地上建立教会。那耶稣的门徒在使徒行传当中有2个最重要的门徒啊，一个是彼得啊，在前面那一段，后来那一段就是保罗啊。在使徒行传讲有2篇的讲章啊，一篇就是彼得在群结的时候建立教会的，一篇讲章当中哇，3000人信主，整整的那篇讲章当中啊，彼得就大量的引用了这一首诗篇16篇大卫的公诗啊。彼得在五旬节的第一篇讲到啊，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第二章25到28节，整整引用了诗篇8节到11节的经文啊。在引用完这段经文之后，彼得开始他的宣告，他说：“哎，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哈，来，弟兄们。” 彼得把后面这句经文就嵌在他的宣告当中啊，他前面引用了整整四节诗篇十六篇的经文，然后他把这句经文，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啊，非常明显啊，彼得在引用诗篇十六篇的时候来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彼得说，论到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啊。那彼得在告诉当时的信徒说，耶稣战胜了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啊。如果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人很容易就，你不知道死后去哪里的时候，人很容易去失去他的平安啊。死亡通常是人类最大的仇敌，但是耶稣战胜了死亡啊，从死里复活是诗篇十六篇最终的主题啊。啊，记得第一句经文，诗人说的什么？我要投靠你，我要信靠你。所以那些投靠耶稣的人，他将来也必得到生命道路，得到那永远的福乐啊。就是十三章啊，保罗在安提阿会堂讲道的时候，同样引用了十六篇。保罗说，我神已向我做了这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之后保罗就用引用了诗篇第二篇啊，然后之后保罗说，论到神叫他死里复活不再归朽坏的时候，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的啊，我必将所应许这个诗人啊，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那这个恩典赐给了大卫，同样赐给了耶稣的信徒啊。之后保罗就引用了诗篇十六篇的这句经文啊，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保罗也十分明确了得出这样的结论，耶稣是大卫诗篇中的预表啊，耶稣是那一位未见朽坏的人啊。耶稣死了啊，周五死了啊，然后三天以后在礼拜天啊周日的时候死里复活，预表的就是耶稣战胜了死亡，所以信靠他的人必不再被死亡威胁而担惊受怕啊。作为蒙神救赎的儿女，神不会把信耶稣的人丢在坟墓里不管，必不疲啊，他阴间啊，然后诗人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里的我啊，当然在诗篇十六篇最直接的是指向大卫，那是更是指向耶稣的信徒啊。我们这一些信靠耶稣的人，上帝不会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只要我们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诗人大卫明确地说，相信上帝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我们记得耶稣在上十字架死的断气的时候啊，断气最后他讲的那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不但是耶稣啊，我们初代教会第一位殉道的斯提凡，在他死的这个众人用石头打他啊，那个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啊。诗人大卫在这里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的居住，为什么？因为主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为什么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因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啊，再也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同样如此，因为我们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拥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基督徒的每个人的信徒的当中，拥有的是上帝的圣灵。圣灵不会死，耶稣基督不会死，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是领受圣灵的人，就会得到永生。好，彼得的五旬节的第一次讲到啊，引用的是诗篇十六篇，然后彼得讲完道之后，众人听见这话什么都觉得很扎心啊，就问彼得，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得到呢？彼得回答他们说，你们个人要 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你们要信耶稣，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相信耶稣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有圣灵在我们这些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啊，不同的国籍有不同的命运，啊，就算美国的总统他一年也最多赦免两支，那是两支哈，一支还两支，应该是两支 啊，他不能全部赦免火鸡，否则我们就没火鸡吃了，火鸡都吃不到。但是上帝可以赦免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的。因为上周有三个弟兄受洗，那三只火鸡被赦免的火鸡，不但是他们啊，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确定我们都已经被上帝赦免，因为神已经将他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的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神必坚固我们，不致摇动。在感恩节，我们需要感恩，我们最大的感恩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上帝永远的生命，得到他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啊，我们一同来祷。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感谢你的赦免。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因为我们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耶稣你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赦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得到你满足的喜乐，你永远的福乐。也求主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把你我们的上帝摆在我们的面前，让你在我们的右边，我们便不自动了。奉耶稣的名祷告。